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好，那我们今天呢谈这个心理学的问题哈。那这个心理学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学科啊，涉及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其实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心理学的影响啊，因为现在心理学已经被人们当成了一门科学了啊，在很多这个学校的大学生，很多专业的大学生，即使不修心理学的专业啊，他也会要求你修几门心理学的必修课啊。而所以现在心理学呢对整个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作为基督徒，我想我们也必须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心理学，检验心理学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啊。当然我们不可能研究心理学的每一个细节啊，我们也不可能成为心理学的专家啊。那今天呢，我们只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啊，能够宏观的看一看心理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啊，它的理论基础到底基本上是在讲一些什么啊。那啊，心理学啊，它现代心理学是从18到19世纪开始一直发展到今天，也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的这种理论的演变啊，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啊，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个学科分支啊。如果把心理学啊比喻成是一棵庞大的树的话啊，那么很多人哈对心理学的了解是，首先呢专注于欣赏这棵树上面的一两片叶子啊，直接就进入到它的细节里面，抓住它某一些的细节，就好像抓住一两片叶子，哎，觉得很好看啊，觉得很美。但是呢可能缺少了一个视角，就是首先要从远处去审视整棵树它的形状，宏观的形状是什么，它扎根的土壤是什么啊，这个可能是普遍缺乏的了解。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不是研究心理学的很多细节，而是从宏观的角度去了解一下心理学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啊。心理学这个词儿哈，叫英文叫 psychology 啊，这个词呢是两个词根组成的，一个是来自于都是来自于希腊文里面的这个两个词根，一个是 psyche， 一个是 logos。 那这两个词呢它原来的意思分别指的是灵魂啊，另外一个词 logos 这个我们都很熟，是指的是圣经里面的道啊，就是这个词啊，也可以翻译成是学科或者是研究。所以 psychology 这个词呢，从英文的字面的词根的意思来看，可以理解为是灵魂之道，或者说是研究灵魂的学科。那如果是研究灵魂，你应该去哪里找答案？研究灵魂，我们应该从哪里找答案？
圣经。
对，应该从圣经嘛，因为圣经里面啊，上帝启示出来了，告诉我们关于灵魂的真相啊，因为人的灵魂是上帝所造的啊。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心理学它并不参考圣经。啊，他也不谈，基本上不谈灵魂这个概念，啊，心理学会研究人的意识、感觉、认知、情绪、人格、人的行为等等，但是呢，心理学家拒绝把这些概念和圣经里面的灵魂建立起关系。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啊，心理学是要发展出一套理论来取代圣经对灵魂的诠释。那这是由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所决定的啊。心理学总体上来讲啊，心理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呢？啊，根据啊 David Banner 和 Peter Hill 他们写的一本书啊，叫《贝克心理学与辅导百科全书》，里面啊总结了现代心理学的几个理论基础啊，摘取其中很主要的几个理论基础啊，我们好几个都谈过啊，包括自然主义啊、唯物主义、进化论、相对论、人本主义啊，还有其他一些啊跟方法论相关的理论基础我们就不谈了哈，只是从哲学的方面来看啊，它的理论基础啊包含这几个方面 啊，自然主义啊，我们都上前几次课我们谈过哈，大家还记得自然主义是相信什么？它基本的观点是什么？谁来分享一下？什么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宇宙是万物起源。
那、啊、什么？Gary， 你再说一遍好吗？啊，
宇宙是万物起源。
对，宇宙就是万物的起源，就是大自然，就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啊，就宇宙就自然就这样存在了啊，自然主义。那唯物主义呢，就认为说这一切都是物质的啊，不存在灵界啊，当然也不存在灵魂。那进化论啊，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认为说人类是从低等生物逐渐的进化而成的。相对主义是相信什么？谁来分享一下相对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有大家的观点，没有绝对观点。
没错，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普世性的道德权威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适用于自己的一套的标准啊，所以所谓的真理和道德是相对的，是因人而异的啊，这是相对主义的观点啊。那人本主义呢？人本主义是认为说人类哈、啊、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人所有的问题啊，不需要上帝，人不需要上帝啊，这是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我们就看到说，心理学它是建立在这样一套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啊，那我们说世界观的核心问题是看待人，啊，因为唯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也是耶稣基督来拯救的对象，啊，所以世界观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要怎样看待人的问题。那我们把世界观要回答的那四个问题啊，应用在人的身上啊，大家还记得世界观的那四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世界从哪里来？
对，世界从哪里来？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和世界的结局？那把这四个问题应用在人的身上，就是说，人从哪里来？人出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人的问题？人的结局会怎样？那依据圣经我们怎么回答这四个问题呢？
人是神，
人从哪里来呢？
人是神创造的。
对，来自于神的创造。那人的问题的根源是在哪里？
犯罪的堕落。
人的堕落，人的罪的问题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神给的解决的方案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解决人罪的问题。那人经历了耶稣的救赎，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后可以重生啊，重生以后我们经历成圣的过程，生命被改变，将来有一天我们啊进入完美的天国。那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呢，最终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所以每一个人最后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或者被神称义，或者被神定罪啊，或者永死，或者永生，这是人的结局。但是心理学依据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些他的理论基础，怎么回答这四个问题呢？人从哪里来？啊，根据心理学的这个世界观，那人是进化而来的，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的问题在心理学观点来看，人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基本上心理学会把人的问题归因于可能是生理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啊荷尔蒙分泌，或者是啊脑垂体的特征啊，等等这些先天的生理原因造成的，或者是后天环境所导致的，比如说他原生家庭不幸福，或者在社会上经历了不公正的待遇等等，啊，可能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或者心理创伤。那怎么样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啊，通过心理治疗，比如说找这个心理医生谈谈话，或者经过一些这种很特殊的心理学的训练，啊，或者用药物，啊，有的还用催眠。有的是用冥想等等，用这些方法来解决心理问题，啊，最后期待达到一个自我完善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如果这样系统的比较起来，你会发现本质上来说啊，心理学是在探索人类的自我救赎的一个方法。其实想要实现一个人类的自我救赎，啊，用这样一套东西来解决人灵魂的问题，啊，那心理学的发展我们说已经非常庞大了啊，现在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分支啊，比如说有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神经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进化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啊，特别庞大的一个学科。那为什么心理学在世俗社会里面如此的流行 为什么大受欢迎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人都有心灵的需求。因为神造人给了人灵魂，但是因为人犯了罪，那人与神隔绝，那人的心灵就会因着与神断绝了关系，人的心就会失去平安，失去满足，失去喜乐，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以人的心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心灵的这种问题，这种灵魂的焦灼。所以人都有一种心灵的需求，希望得到心灵的安慰，得到心灵的引导。那心理学呢，恰恰就迎合这样子的一种需求，啊，只可惜心理学它不是依据圣经真理给人提供正确的答案啊，它是从圣经之外提供另外的一套的答案，但是呢，它迎合了人的那这种心灵的需求，只不过它给答案给错了。心理学在教会界，在基督教的神学院里也广受欢迎，这又是为什么呢？啊，这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教会包括神学院啊，在圣经的真理上妥协甚至是不信。还有一个就是人们对心理学的认识不足，啊，以至于说今天的心理学在教会在神学院里面也非常的受欢迎。啊，心理学很流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天心理学被当成了科学。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原因哈，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心理学现在它的分支太多，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图画一样，就像心理学好像一棵大树，它长出很多的叶子，其中有一些枝叶蔓延到了科学这棵大树上来了，产生了这个交叉学科啊，比如说神经心理学啊，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就和神经科学这个科学的这个领域就交叉在了一起啊，就是研究人的脑神经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啊，在临床上还会使用这个脑电图、核磁共振等等，用这些科学手段去获取数据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为心理学增添了一种科学色彩啊。但是这种科学色彩，这个科学成分其实不是从心理学本身而来的，是从其他学科，是从神经科学或者其他学科来的。而且这一种交叉学科也不代表心理学的全部啊，更多心理学的内容其实是跟科学无关的啊，只是说这一种啊交叉学科它增给这个心理学好像抹上了一点科学的色彩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谈到说哈，基督徒是不是说对这个人的这个生理和灵魂和灵性之间的这个关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基督徒啊也不否认人的身体的生理因素跟一些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比如说情绪、记忆力啊这一些东西是有相互关联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肉体，也给了人灵魂啊，情绪啊、记忆力、认知能力、想象力这一些呢是属于灵魂的功能。这些灵魂的功能和肉体的生理机能是会有相互影响的啊，因为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体啊，有些时候我们的内分泌会影响情绪啊，脑部的某些构造会影响一个人的记忆力啊，这个本身不违背圣经啊，这个反而印证了上帝创造之功的奇妙。但问题就是说人的灵魂不完全受制于肉体啊，我们不能说所有灵魂的这种问题都是生理机能所造成的啊，不是的，因为人的灵魂不完全受制于肉体啊，科学也不能解释所有人科学也不能解释人生命中所有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生命中所有的问题，尤其是灵魂的问题啊。但是因为啊这个现在心理学发展的太大啊，个别的学科分支和科学好像有点交叉，就涂抹了一点科学的色彩啊，增加了让人们觉得好像心理学很权威、很可信，甚至把它当成了科学。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心理学的发展呢，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性的行业。这个行业内部它也有自己的这个认证机制啊，比如获得认证的心理医生，他有权利给病人开药。哇，这就使得心理医生和传统的医生就显得具有同样的权威和可信度了啊，这也增加了他的这个 啊，被接受的程度。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啊，心理学现在已经被当成了和科学和这个化学、物理学这些学科并列的一门的科目，在很多学校里开设这样的专业，啊，就算是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比如说教育学的专业，常常也需要修几门这个心理学的必修课，啊，所以心理学现在呢已经被很多人被当成了科学来接受了。但问题是，心理学真的符合科学的标准吗？啊，我们还记得前几次我们谈过现代科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自然科学，对，观察，还有接下来是什么？
归观察假设吗？
对对对，提出假设，对吧？用归纳法提出假设，然后呢？
还可以反复的印证。
对，要用实验反复的印证，对不对？
嗯、
对，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反复的印证哈，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一套科学的方法啊。那么心理学呢？心理学的研究里面哈，的确有一些的研究，的确是进行了观察，进行了归纳总结，进行了推理。但是，更多的心理学的指导思想性质的这些理论，是不是依据科学方法而得到的？比如说，我们待会儿谈到的弗洛伊德的这些啊，对人格的这种的理论，还有啊马斯洛的这种需求层次理论等等，这些很有指导性的基础性的理论，其实都不是用科学的这个方法获得的，而是出于一些人的这种啊这种构想，而这种构想无法用实验证实啊，甚至违背一些常识。所以科学所以心理学啊不应该把它当成科学啊。而且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且人又是非常复杂的个体。每一个人你都跟周围的人事物这些环境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人还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所以你在研究人的时候，心理学家不可能像物理学家那样把一个实验的对象周围的这些干扰因素全都排除干净，制造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环境，单独的去研究两个因素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物理学家可以用一些手段模拟一个至少接近于一个理想状态，但是心理学研究人基本上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呢，某一些心理学家怎么做实验呢？当然他们也想要排除一些干扰因素，但是做不到像物理学那样的理想。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呢是用动物来做实验，通过在动物身上所观察到的现象总结出来的结论应用在人的身上，比如说这个很有名的，我们待会儿会谈到这个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这个Skinner， 他就在老鼠身上做实验，把在老鼠身上观察到的现象应用在人的身上。但问题是说，你怎么能证明人和老鼠具有相同的心理机制呢？这个你也没有办法证明，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应用是不是合适呢？所以这个心理学其实并不符合科学的这个标准。但是心理学如此流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会提供一些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一些很实用的技巧。这个应该是实用哈，不是使用啊，这个是打了一个错别字哈，实用技巧。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说，心理学它会提供一些看起来很实用的沟通技巧用来改善人际关系，还有一些性格测试我们都做过一些性格测试是吧，觉得很有趣包括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组织一些这个夫妻关系的培训啊，亲子关系的讲座呀，也当中也会常常传授一些心理学的方法和理念。有一些沟通技巧哈，有一些人际关系的沟通技巧，其实不需要建立在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而是凭着我们的人生经验，你就可以总结出一些普遍的智慧，怎么跟人沟通。有一些是不需要心理学的我们总结一下，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这种普遍的人生经验。如果你回到圣经里，你也可以找到很多这种人际相处的这种的智慧像箴言里面就提到很多其实有一些分析方法也不需要这个心理学的理论基础，比如说我们把人的情绪分成不同的类型喜怒哀乐，或者是高兴的程度不一样，你可以 啊，分不同的这个种类啊，一个人他人际交往的模式，你可能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啊，在不同的类型之间找不同的特点啊，或者是你观察一个小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段他的这种认知能力可能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啊，这一些的普遍性的观察其实也不需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啊，这是一种普遍的智慧，通过普遍观察经过理性分析，没有心理学你也可以做这个事儿，也可以得出这种啊一些结论啊。但心理学的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在于说心理学它在得出这样子的一些普遍观察的结论之后，他会用他的一些违背圣经的一些原则去推导发展出一套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来指导人的行为啊，问题是在这儿的。但是又因为心理学它的学科很庞大，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一些你不需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用普遍性的观察就可以总结出来的一些现象也放在了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之内啊。你如果只看这一部分内容，好像觉得好像心理学说的也挺对啊，啊，但是那个其实不需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啊，通过常识你观察一下总结一下，每个人都可以得出来的啊，那个不能证明心理学的整个的思想体系都是可信的。我们前面看到说心理学它的理论基础啊，它是以人为本的啊，以人为本的，它是不相信人有原罪的，所以它提供了很多的沟通技巧和心理治疗的方案会让人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指责人的罪啊，他不会像我们在圣经里一样让你反思自己的罪啊，让你认罪悔改，他会把你人的罪推卸给外在的环境，说你是童年啊遭遇了一个什么不幸的经历导致了你有一个心理的创伤，这就不是你的错，这是别人的错，你是一个受害者，你需要被同情。这样的话呢就把人的罪责给拿掉了，让人不会感受到那种悔改的必要性，也增加了人的那种自义啊，满足了人自我中心的需求。所以这样的一类心理学的技巧会让人觉得很舒服，也让人很喜欢，很受欢迎，因为它迎合了人的罪性。心理学家也承认心理学也一直处在这样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当中。那在演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心理学有这样几个势力啊，在心理学里面叫做势力啊，英文叫 force。这个势力这个词在这儿的意思啊，不是指的权力或者是影响力的意思啊，心理学势力指的是一种心理学的范式啊，就是每一种心理学势力是代表一种心理学范式啊，就包括一套心理学的理念和一套相应的方法啊，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理学的势力就相当于是一个心理学的流派啊，可以这么理解。好，我们谈这几个心理学的势力，我们大概对心理学的宏观轮廓有一个了解啊。心理学第一势力叫行为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这是源于20世纪初啊，美国这个约翰华生还有斯金纳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这个心理学的体系啊，行为主义。那行为主义心理学呢，它会把心理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啊，所以他主张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研究人的行为而不是研究人的意识。因为既然这是科学，那么你就要研究客观的现象啊，研究可以观察到的一些资料，而人的行为是可以观察到的客观资料，但人的意识是不可以观察的啊，是比较主观的，所以呢就把人的意识排除在科学研究范围之外了。所以呢这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它又主张应该研究人的行为啊，不研究人的意识。那他就把人的行为啊简化成是一个人他对外界的环境带来的那个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啊，就是把人看作是一个对刺激产生反应的这样一个生理机器。这个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寻找这个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找到了这样一个关系，你就可以预测人的行为，甚至控制人的行为。那这个就是啊，行为主义心理学它的基本的一个理念。基于这种理念哈，他们都会用动物做实验，因为他们相信人和动物在心理 特征上没有本质的差别啊，所以他们常常用动物来做实验，然后把动物的身上所观察到的一些心理反应的这种结论把这个结论应用在人的身上来预测并且控制人的行为比如说这个斯金纳他就用老鼠做实验，还用鸽子做实验，对，那个俄国的那个就是巴甫洛夫巴甫洛夫是用狗做实验这就是这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观点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你觉得从圣经来看，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哪一些方面和圣经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你看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呢，它事实上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用进化论的眼光把人和动物视为同类所以他才会用动物的这种行为模式去推测人的这种行为模式。但是根据圣经我们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受造物，所以动物和人有着本质的差别动物不具备人格特质。而且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恰恰体现在行为模式和促使人的行为的背后的那一些因素，比如说人的情感、动机、意志这些东西，灵性这些是人独有的，是动物没有的另外就是说行为主义心理学它事实上它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人，就把人当做一个纯物质性的一个这种有机体，也如同一个生理机器一样它不承认灵魂的存在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给了人肉体也给了人灵魂人是有灵魂的。那行为主义心理学是把人的行为解释成接受刺激所产生的反应，但是它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有意志的，所以人可以做选择人的行为是自己选择的一个结果，人不只是被动的受刺激然后产生一个机械的反应，人是有主动的去和环境进行互动的这种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主动的去跟环境有这种互动，有些时候我们要积极的行善，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去接受刺激去回应，要逃避它比如说圣经里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远离淫行，所以遇到有一些刺激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随着这个人的本性去回应那个刺激，而是要逃避它，去反抗它人是有主动选择的能力的。那行为主义心理学它否定人有这种意志其实这种观念呢就抹杀了人的道德责任，它会推导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假如说开枪杀人你会研究说哦，这是他内分泌失调导致的结果，因为他的内分泌有某种的特征，所以他容易他就易怒，所以你一激怒他他就很容易产生暴躁的情绪，他就会有这种反应所以他杀人是内分泌失调造成的，那么这个人他就不再被定义成是罪人，而被定义成是一个病人了。那病人和罪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罪人需要面对什么？需要面对审判，要承担责任。但是病人呢？病人需要被医治病人是受害者，病人需要被同情被照顾。如果一个杀人犯是因为内分泌造成的一个疾病的受害者，那他就不需要为自己承担道德责任，他只需要接受治疗。这就违背了圣经的真理。根据圣经，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这个接受后果。人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理机器，他是一个有意志的，还有相对自由的一个活人。人犯了错需要悔改，需要承担责任。这是第一事例行为主义心理学。心理学的第二事例，精神分析。说到精神分析呢，就要谈到这个弗洛伊德。1899年弗洛伊德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梦的解析。梦的解析。然后在1919年成立了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就象征着这个精神分析作为心理学的第二事例开始了。那么另外一个很有影响的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精神分析的一个人叫做荣格。弗洛伊德的这个思想影响比较深远所以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弗洛伊德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思想 弗洛伊德哈把人的意识分成三个层次，那就是意识、潜意识和潜意识这三个层次。这个潜意识是什么呢？潜意识就是心理活动的这个最深层的那个东西啊，包括了人的原始冲动和人的本能，属于潜意识的层面。这种潜意识呢和社会的道德是相违背的，所以呢长期的被压制啊，所以潜意识是被压抑的。而意识是心理活动的表层，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些心理活动的现象，是呈现出来的那一部分。而潜意识呢介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啊，这个潜意识的功能是阻止潜意识的本能和冲动，阻止它进入到意识的层面，阻止它表现出来。那弗洛伊德说哈，他说这个潜意识如果一旦能够进入到意识的层面啊，很多精神疾病的症状就会消失的。所以要发现被压制的那个潜意识，这个很重要，这个成为精神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你的潜意识。那怎么样发现你的潜意识呢？啊，提供的方法就有这个解梦啊，因为弗洛伊德认为解梦不是无缘无故的你会梦到一个东西的啊，通过解梦可以发现一个人的这种隐藏的潜意识。还有口误，就是一个人不小心说话说了一个口误啊，弗洛伊德认为这个口误啊他也传递了一些信息啊，也不是随机说出来的，而是被一些你没有发现的潜意识所导致说出来的。通过分析你的口误去推断你的潜意识是什么。还有就是在精神分析里面一个叫自由联想啊，让你随便自由联想也去发现你的潜意识，还有催眠等等这些方法。啊，这是弗洛伊德对这个意识的分层。那弗洛伊德接下来他对这个人格哈进行了这个划分，把人格划分成三个层次啊，本我、自我和超我。啊，本我呢就是跟这个潜意识相对应起来，就认为说本我是位于潜意识里面的一些本能、冲动和欲望所构成的那一个啊本我。那自我呢是介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啊，他要为了适应这个现实而对本我施加约束，来遵守现实的原则啊，这个是自我。而超我呢被定义为是一个道德化的我，是因为我们从小啊被父母啊教导我们一些道德的原则，被社会上的一些道德规范啊所约束，然后遵守一些道德传统啊，所以会有一种道德化的一个我。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